圣咏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主耶稣是达味后裔，也常以圣咏祈祷。
各位教友，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
让我们协同耶稣与达味，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
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神的的君王，求你垂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达味的卡拉 OK 节目当中。和我在一起的一样是我们的白木耳。
大家好，我是白木耳。
是的，白木耳，上集我们特别讲到了达味。
对，
那我们说为什么天主给他这么大的篇幅来介绍，那其中你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他是耶稣基督的预像嘛。所以无论在君王、司祭或者是先知这三个品位上面，达味都是耶稣基督很好的一个一开始的一个预像哈，所以天主让他诞生在达味家族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个原因。那另外呢，达味创造了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兴盛的王朝，所以在以色列子民来讲，达味王国其实是一个天国的预像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最后有一点我很好奇的，也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就是当这圣经里面把达味这么大的篇幅很详细的描述他从年少时期一直到他过世的这种种的这个起起伏伏的人生，其实又何尝不是在讲我们自己哦。所以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知道，就是到底天主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哦。那从达味身上，其实我看到达味其实还蛮活出自己的样貌的。怎么讲呢？也就是说，白默，你现在还没有小孩吗？
没有。
好，我假设一个问题好了，如果你有一个小孩，比如说你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那你会不会希望他成熟的像十八岁或二十岁的青年？当他是五岁的时候，
不会耶。
当然不会，对不对？
对。
那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揣摩说，天主希望我们成为什么？其实反过来讲，我们为什么不活出当时天主造我们的那个自己？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可能以为说我每天就是过着很刻苦的生活，或者是很祈祷的生活。然后把自己弄得很神圣吧，我要加个挂壶，很神圣。这样才叫做活出基督的样貌。其实好像并不是这样哈。
对，但是要先界定在我们是几岁啊？
对对对，就是我们什么样的年纪就应该活出什么样的样貌。
对。
那么天主并不会强迫我们改变自己，活出好像硬要像所谓的圣人圣女一样。所以这点就让我看到说达味其实他是一个很直爽的人哦，他甚至在迎接约柜的时候他是又唱又跳的，
对，
他不会在乎他是一个王的身份。所以他是充分的活出自己的。那活出自己这四个字，其实我想应该是天主所喜悦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小孩子快快乐乐的成长，是五岁的时候像个五岁的样子，是二十岁的时候就像个二十岁的样子。对，我们不要去让他五岁的时候就教导他很多成年人应该有的，比如说礼节啦，或者是社会的约束规范啦而是让他很自由的照他本来应该我们的计划当中他应该有的样子去成长。所以达味的这个角色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白默，你今年也该三十了吧？
我没有，因为我30以下。
你我看你是谎报年龄。
活出自己嘛。
对，所以这就是要活出自己齁，这是天主所悦纳的。所以我们不要常常为了因为像个基督徒而过得很特别的，比如说清苦啦，或者是像一个。
或是高水准啊也有啊齁。
对，或是像一个什么修道人那样子。其实我觉得这并不见得，如果你因为这样而没有活出你跟天主真正的原本的他创造你的时候的给你的那层关系的话，其实反而辜负了天主的美意。
嗯，
哦，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大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齁，
哦。对，但大家会误会啦。
对对对。
对，当然就是我们活出自己是为了爱嘛。
当然。
为了爱天主。
好，接下来我们要谈到齁，哦，圣咏集它既然是教会认定的正经，哦，那它在实际跟意义上面都位于整部圣经的中心与高峰。所以前几集我们有提到说，其实圣咏集在我们看查看圣经的时候很好找，就往中间一翻就是了，在位置上它是中心。那实际的意义上，其实我们会说其实你熟读整部圣咏集，你好像在站在一个高峰上俯瞰整个耶稣基督的救世计划，哦，这是圣咏集很大的一个意义。所以我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资料，哦，白默，你知道我们的圣经跟基督信教的圣经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吗？
你好像有差七卷书吧。
对对对对，哎，你好厉害啊。没错，因为这七卷当时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不被基督新教所认同。
对，
好的，那所以如果我们用基督新教版本的圣经来看呢，有些人做过一个分析，就是他到底整部圣经最中间的那一句是什么话？
忘了，的确，
你有听过这个吗？
有听过。
好。所以如果说我们把圣咏第118篇的第八节拿出来看，这个就是基督新教所找到的中心的经文。
嗯，
对。那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章节之前就是之后都有各有594章，整部圣经来讲。所以前面有594章，后面有594章，加起来叫做1188嘛。
嗯，
1188。
嗯哼。
所以刚好落在圣咏的第118篇的第八节。
嗯哼，
所以这两个数字是完全不谋而合的。
嗯哼，
哦，所以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好，这一节讲了什么？这一节讲说投奔到上主的怀抱远远胜过信赖同僚。所以这是整部福音的一个中心，就是你只能信赖上主。
嗯，哦，
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其实都不可靠的。
嗯哼，
哦，这个是基督新教圣经的一个中心章句。那么可能我比较无聊，我找到我们天主教思高版圣经的中间章句，就是当我把刚刚扫的那几篇加回去以后，我找到这个中心章句会落在圣咏第128章的第一节。好，那这一节又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不拘你是谁，只要你敬畏上主，在他的道路上行走，就算有福。哦，那这句话就更贴切了。
对
对，因为整部福音就是要让我们走在上主的道路上，一直到他引领我们回到天乡为止。
嗯，
所以只要在他的道路上行走，就算有福。
所以就跟你第一集讲的 Bible 那个，
对，就是一模一样。The basic instruction before leaving the earth。
对
对，所以这句话是我觉得是圣咏的一个金句哈。我再重复一次：不拘你是谁，只要你敬畏上主，在他的道路上行走，就算有福。圣咏第128章第一节。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讨论另外一个议题哈，就是很多人不是很清楚，因为在比如说我们的弥撒经本好了，弥撒经本我们不是有答唱咏，答唱咏它前面会列举它的出处，常常它会写比如说圣咏23底下它又给你挂弧来一个22，所以这个篇数很明显就会有两种版本的篇数。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原来圣咏是希伯来文写成的嘛，那后来又有了希腊跟拉丁文的版本，这个是当时所谓的72贤士出的这个版本，哦，那所以新的版本在篇数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哦，那我们现在思高圣经的版本当然就是原来的希伯来文的版本。那所以比如说圣咏23篇在希腊跟拉丁文的版本上就是变成22篇， 好，所以如果说你在翻阅的时候，也许你有时候找不到，为什么我一直找不到这篇？那你就知道你前后稍微留意一下，在篇数上可能有一篇到两篇的差异，好吗？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基本上他找不到，表示他那个文哦，那个语文就不好了
啊？是吗？好，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弥撒经本》里面的章节，它到底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的版本？就是希腊跟拉丁文的版本是一种版本，好，这是翻译的版本。那原文是希伯来文、
拉丁文吧？
对
对
对，因为我们先前的弥撒都是拉丁文的弥撒、所以他在参考这个达昌咏里面的圣咏的时候，他会取拉丁文的译本的版本。哦，所以像很有名的圣咏23篇，在我们的弥撒经本里面，它是写的是圣咏22篇。
嗯哼，
好，所以这一点是大家在翻阅这个圣咏篇数的时候要注意的一项事情哈。
嗯，好像只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其他没有吗？
对，就是篇数上的问题而已，其他的排列啊什么都不是，都是跟原文是一样的。
嗯，
好，在这集里面，其实我们要特别去讲。圣咏的分类了哈，当然圣咏的分类在各个不同的作者或者编者或者是圣咏专家里面，他都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哦。甚至在我们的诗高圣经版本里面，他是把圣咏分为五大类哦。那在这里，我觉得我这个是参考这个另外的资料来讲，把它分成八大类会更清楚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在第一大类当然就是所谓的赞美圣咏哦，赞美圣咏顾名思义就是为赞美天主而做的圣咏。那其中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天主的创造工程，第二个主题是上主为王，第三个主题是西翁圣山。那这八大类呢，我在以后的节目来讲，我会一集一集的陆续为各位介绍里面的圣咏内容哦。然后第二大类呢是属于哀悼圣咏，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向天主祈求，那祈求在先前的这个以色列民族来讲，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比较强烈了，你看中东地区就知道了哦，所以他们的祈祷方式可能就会心情上就会比较类似哀痛，如果要祈求的话请求天主帮忙啦，求你救助我啦，求你救援我啦，这一类的词句出来。好，所以哀悼圣咏呢，它又分为个人的哀悼圣咏跟团体的哀悼圣咏，所以这个是看祈祷的方式而论。因为如果他们是团体祈祷的时候，可能他选择的就是团体的哀悼圣咏。好，那这是第二大类。我这边其实有把八大类的圣咏都整理出来。哦，那你比如说赞美圣咏里面上主的创造工程，我们可以看到圣咏第八篇、29篇、103、104、135篇都是提到上主的创造工程。好，那这些资料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需要的话，我们看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电台能够把它放上去，方便大家来索取哈。好，然后第三类呢是属于这个依赖圣咏，依赖圣咏在心情上面呢，它是比较平和温柔的哦，就是我们有一个依赖上主的心情，我们是上主的小羊的这样的一个爱慕的一个情绪哈、哦，是非常欢愉的哦。所以在依赖圣咏呢，我们先让大家听一段圣咏曲集，让大家知道说依赖圣咏的这个心情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很有名的圣咏第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栖息在翠绿的草地上，又领我 走进幽静的溪水旁，他是我今生珍本的灵魂福。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为了光荣他的名，领我踏上了征途。纵使我要走过阴山的幽谷，我也不怕凶险，因为有你与我同在，你的牧掌和管风使我心为舒畅。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我头上覆忧，是我的悲剧满意。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常沐浴在你的恩宠与幸福中，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唱出在上主的殿里。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好的，这首实在是非常的优美的诗歌哈，上主是我的牧者，它让我们精神振奋，体力恢复，它让我们感到心胃舒畅。所以这里面的字字句句都在谈论着我们怎么样依赖着上主，然后上主怎么样带领着我们。那最后呢，我们希望有生之年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哈。所以这个是非常优美，也非常受到欢迎，几千年来都受到欢迎的一首诗歌。所以平常我们可以把它常常默念在心里面，当作是我们的祈祷。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讲到整个圣咏分类的第三大类依赖圣咏了。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下次我们再从感恩圣咏与大家谈起。大家再见。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栖息在翠绿的草地上，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溪水旁。他是我今生珍本的灵魂。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为了光荣他的名，领我踏上了征途，总是我要走过山的幽谷，我也不怕凶险，因为有你与我同在，你的牧掌和棍棒使我心为舒畅。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我头上覆是我的悲剧满意。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常沐浴在你的恩宠与幸福中，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唱出在上主的殿里。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